三联听周刊，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三联生活周刊携手喜马拉雅倾力奉献。
多米诺效应，唐晓声不是今年第一家爆雷的平台，但他的倒下却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唐晓声之后，6月23日，上海市联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涉嫌违法被警方立案侦查。联币金融唐晓声与之前爆雷的钱宝网、亚唐金融一度被称为民间四大高额返利平台，到如今这四家平台无一幸免。据网贷之家统计，在6月份出现问题的63家平台中，唐晓声爆雷之前有10家问题平台，唐晓声之后则有52家平台。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红岩认为，正是唐晓声爆雷加速甚至导致了爆雷潮的出现。唐晓声是典型的明星平台，因其高额的市场宣传而广为人知，而唐晓声背后的国资背景、屡获行业大奖、主流渠道的广告也让其在投资者心中颇有安全感。然而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唐晓声之前越是风光，爆雷之后引发的投资者恐慌就越强烈。进入7月份，仅仅第一周爆雷的网贷平台就达40家，触及资金超1200亿元。7月9日晚，深圳网贷平台钱爸爸发布公告称，由于整体环境下借款人还款意愿逐步下降，很多投资人产生紧张情绪，大量用户集中申请提现，造成平台出款工作量增大积压，平台部分出借者回款延迟。随后深圳市宝安区经侦部门介入调查，钱爸爸平台从2018年7月10日起暂停营业，进入依法整改程序。成立于2013年的钱爸爸事发时累计交易额突破325亿元，这是7月份第四家出事的规模超百亿的网贷平台。另外三家分别是杭州牛板金、上海银票网、杭州投融家。接连不断的暴雷消息使得市场恐慌情绪不断蔓延，一些投资者已成惊弓之鸟，违约赔钱也要把平台上的钱收回来。李云有朋友在其他平台上投了定期项目，未到期无法收回，吓得每天都睡不着，像神经质一样天天盯着网站看，生怕平台爆掉。一家头部平台的创始人告诉本刊，网贷平台本身的性质是一个撮合平台，两端的用户对平台的信心是一切交易的根基，如果用户的信心产生动摇，对平台就会产生冲击，不少合规性高、运营良好的平台受此牵连，如何稳定投资者的信心，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成了各大平台的当务之急。薛红岩发现，一些大平台最近都在采取各种方式稳固投资者信心，比如主动公开合规性审查报告、限时加息等。前两天我看到是加息1个点左右，现在都加2到3个点。不过加息的做法不是长久之计，它会进一步提高经营成本，降低平台的抗风险能力。 P2P 网贷平台诞生之初被视为互联网时代的一大金融创新，是互联网与民间借贷结合的产物。网贷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的人群，可以极大地提高社会融资效率，特别是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其发展得到了监管部门的默许。2007年中国第一家 P2P 网贷平台拍拍贷成立，此后开始陆续有试水者进入。从2013年开始，网贷平台迎来爆发，一年之内数量超过1000家，到2015年底达到2500多家的峰值。但这时雷也一个个埋下，2015年底易租宝暴雷事件爆发，随后而来的平台跑路、校园贷、现金贷等问题更是接连不断，整个行业乌烟瘴气， P2P 网贷开始在舆论中被打上负面标签。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沈燕告诉本刊，互联网金融出现以后，基本是一个在没有监管、没有征信体系的环境中生长，大量投资人和借款人涌入，一些非法的不良的模式也伴随出现。目前网贷平台的经营模式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有线上的和线下的，有些是债权转让，有些是担保抵押，还有个人对企业、个人对金融机构等等模式，投资者与资本在其中寻找到了巨大的灰色地带，疯狂扩张，等到骗局无法继续就卷款跑路。另外大量资产不良、风控能力低的平台在投资者的恐慌和挤兑面前没有招架之力。沈燕说，此次爆雷的很多平台就是自身经营模式有问题，扛不住风险， 市场情绪一有波动，平台难以获得后续资金，导致出现暴雷甚至连环雷。迟来的安全锁。网贷行业无监管的裸奔状态已经结束。2016年8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此后各类监管文件陆续下发，市场进入强监管时代。截至2017年12月底，正常营业的网贷平台数量为1931家，相比2016年底减少了517家，行业似乎已经步入渐进淘汰的进程，并无大的市场震荡出现。2017年底，监管部门发布了关于做好 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监管机构最迟应在2018年6月底前全部完成辖内网贷平台的备案工作。之后出台的管理细则也表示，违规网贷业务如果不能在这一时间点前全部清零，则不予备案。成功备案意味着平台合规身份的获得，对于市场投资者和借款人都是一剂强心剂。然而今年4月备案延期的消息传出，后被监管部门证实可能将会延期一年。备案大限来临时，暴雷潮袭来，打得人们措手不及。4月份公布延期消息时，监管部门对主流平台进行了几轮摸底，应该是确实发现资产质量不太乐观，潜在的风险隐患比较大，所以才决定延期。薛红岩向本刊分析，这与整个社会的融资情况有关。数据显示，2018年1月到5月，社会融资规模同比下降 1.47 万亿元，降幅 15.63%。 数据的另一面便是很多僵尸类企业、调控类行业企业失去了续命的资金，开始陆续违约。备案延期后，市场不确定因素再次增加，而恐慌情绪的蔓延，究其根本正是缺乏对行业发展的信心。薛红岩撰文指出，在金融行业，合规经营与平台是枷锁，也是安全锁。在当前的行业洗牌期，合规的身份更是抵御风险的压舱石。另一个原因是，在网贷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刚兑文化。投资者实际上是把平台当作一个类银行或者类金融机构来对待，所以乐意把钱投进去，而平台也认为自己要对投资者有一个基本的刚兑，出现逾期时由平台出面兜底。李云告诉我，唐小僧当初向自己宣称能保本金，所以他才敢放心投，如果有损失本金的风险，那还不如去股市。刚兑的承诺是平台吸引投资者的法宝，也是投资者信任平台的基础，但事实上这一承诺往往是空中楼阁。平台风险一旦累积到一定程度，资金断裂，出现大规模逾期情况，平台根本无力回天，所有的投资者都会受损。在去年出台的整改验收办法中，监管部门明确禁止了行业盛行的风险备用金制度，意在打破刚兑。沈燕向本刊介绍，风险备用金的模式是平台把一部分钱放在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机构当作备用资金，但它很难监管，却本质上还是平台自担风险，违背了去刚兑的监管方向。办法出台后，人人贷、搜一贷、宜人贷等头部网贷平台纷纷宣布取消风险备用金制度，这也是第一次让用户开始正视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其实也需要一个被教育的过程。沈燕告诉本刊，国内投资者年纪相对较轻，网贷之家的数据显示 80% 以上都是80后，而相比英国的数据，75% 以上的人是35岁以上，年纪不一样，抗风险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沈燕认为，平台暴雷是行业发展至此的必然过程，虽然对投资者来说很残忍，也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么多的问题平台，但是整个社会对此不能慌乱。经过淘汰以后，活下来的平台会有几个条件，第一是体量大，第二是风控能力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沈燕说，无论如何 P2P 的普惠价值不能否认，特别是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解决的时候，网贷平台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